大家好，我们是
玻璃兄弟波科克
Season 3的第16集。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所以我在忙完一整天之后呢，在下班前我决定跟波璃弟弟来录这一集的 Podcast。 那今天为什么很特别呢？我其实是要跟大家讲讲，就是说今天其实是我们跟新竹县政府的一次算是合作吧，就是说青年创业哦，然后青年创业的企业跟六家所谓的这种企业导师进行的所谓的媒合交流还有面试的会议。这个词是不是 title 很长，弟弟？
嗯，那媒合大概前后大概十秒钟，
那十秒钟吧。对，媒合交流面试，然后是青年创业家跟企业导师。那这其实是一个新竹县政府的 support 的一个案子。那这个案子由 StarFab 就是 Accelerator 去帮忙去做所谓的媒合。那这个媒合的方式呢，是华夏玻璃也是其中一位企业一家企业，然后会跟，其实我们今天大概听的大概弟弟，我们听的大概18家企业的 presentation， 就是18家企业他们的介绍，对不对？
对，从早上9点一直到大概差不多现在已经4点45了。
对，就是说几乎没有休息，
对，连续轰炸式的。
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很像，就是那你现在知道当评审不容易了吧？
真的蛮辛苦的。
你说说你的感想吧。反正我们今天是闲聊，你的感想是什么？就是说这经过一整天下来这样子。
首先，我不知道当评审这么累、啊，真的蛮累的。但是我觉得非常充实，但资讯量也爆炸多的。
是哦，
对。
我刚其实中午稍微打盹了一下，我是睡在地板上，
对，躺在地板上是吧？
因为他其实中间的休息时间不是那么长，大概在20分钟以内吧。然后呢，你就只能赶快就是在地上稍微躺一下之后再起来这样子。我看你的中途好像也是稍微在地上躺了一下，
对，因为有时候你知道那个睡衣来就是挡不住这样子，哦，躺一下不行。
那其实当评审的一个重点好像就是拼命的灌咖啡吧，我觉得。
今天你喝好三杯？
没有，我今天有控制啊，两杯咖啡，咖啡因我觉得是够的。
Okay,
你喝了几杯？
我就喝一杯而已。
哦，那你不错，你没有咖啡因中毒。好，我们稍微来讲一下这个案子啊，我觉得今天很适合跟就是玻璃兄弟的那个听众来分享是什么？为什么企业跟新创要结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一般的想法，比如说现在我们讲说现在这个世代，比如说80、90、00后的年轻人，他们很想要说我想要摆脱有老板的生活，我要自己去创业。那创业的新创，那新创我们通常听到新创，它就是面对所谓这种怎么讲，第一个你可能是加入像 StarFab Accelerator， 就是它这个孵化器或是加速器的组织，能够让你的新创企业能够更加的成熟的去面对潜在的投资者，对不对？这叫做，那我们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不要讲丑小鸭，就是说是一个新创新公司，它要 be presentable， 就是它要变得很好，有很高的价值感，让大家会觉得能够卖的感觉，就是已经加入 staff， 就是像是 accelerator， 像这种孵化器的方式，对不对？那弟弟，你知道新创的它的生命是怎么样吗？就是加入了孵化器之后，然后呢你就变天鹅了吗？
不会，你还必须要经过一些考验。
那你觉得这些考验是什么？弟弟，他们一开始的考验是什么？
首先他们要先进去之前也要会先被审核一轮吧，对不对？
嗯，
要进去比如说像这种孵化器啊，那孵化器也要看说诶你们 O 不 OK， 对不 对
台湾有很多孵化器嘛，比如说 AAWA 在台北的，那 StarFab 是在也是全台湾的，那还有什么AppWorks， 这些都是所谓的孵化器这样子。对，
那他们当然要先审核，因为你要进来像这种平台的话，当然你第一你本身一定要有东西嘛，
嗯，
对不对？你一定要有团队，你要有技术，你要有 idea， 或者你要有就是说一些已经确定是可以可行的产品，当然你要这些东西是实际上是可以发生的，而不是说只是 idea 而已，对不对？
就是你要有一个不错的 business model， 然后这 business model 是可行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回应到我们以前讲的第一个，你的 business model 是什么，你的 feasibility 是不是可以的，就这两个 business model 跟 feasibility 如果不成熟的话，你是没办法去进到像这种 新创的平台，或者我们叫做 accelerator 的这种平台，对不对？
嗯，
那建立平台之后呢，那接下来就下一步了，你变得好看之后呢，你下一步要干嘛？你可能要开始做筹资，因为你可能要研发更多你的产品啊，你要投入更多你的资源啊。那请问你要做这些东西的话，你是不是要开始经过所谓的 pre-A 轮啊，然后 A 轮啊 ，B 轮啊，然后到最后你可能也会 IPO 嘛，对不对？那可是你已经那时候应该已经非常大了。
哎，哥哥，要先跟观众解释一下，什么 A 轮、B 轮，这是什么？A 轮、B 轮还是黑轮？
第一个叫做种子轮，我们叫做 Angel Investing， 就是说这些是天使投资人。那天使投资人就是像字面上讲的，就是在新创的世界里面，天使就真的是天使，因为他们要拿到他们的钱回来，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那有时候天使投资人他投资之后呢，可能那个新创他突然间不 work 了，或是失败了，那天使投资人也就真的就是摸摸鼻子走了，所以因为他们叫天使，就真的是很 nice 嘛，对不对？
那也可以解释说，这些所谓天使投资人是看到这些新创，他们是觉得他们是一群有雄心壮志年轻人，然后觉得他们有个梦想，所以就是毫无求回报的投资吗？是这个样子吗？
我觉得不是说毫无求回报，可能他们有个社会责任跟价值感吧，或者说他们觉得说他们可能年轻的时候受到很多人的帮助，所以他们在稍微事业有成，然后稍微有点资源的时候，想要回报这些年轻人创业工，这是天使投资人。我觉得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吧。
嗯，
可是当你到了 A 轮跟 B 轮，或是在 Pre-IPO 在新柜上市的话，那就不一样的故事了。因为在 A 轮的投资人呢，他可能就会开始要求上你要有你的，像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可行性评估报告啊，你的 business model 是不是 OK 的啊，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未来三年到五年的计划扩展计划是什么的。就是说在 A 轮跟 B 轮，或是我们讲到最后 pre-IPO 之前到 IPO 之后，这些投资人他们要求的就是比较偏什么，就是 financial performance， 就是说你的数据跟财务上的这些成就，他们的要求感就会非常非常大。
嗯，那就是他要看你的公司营运状况和财报。
对，我觉得他们就开始看营运状况财报。那有些新创公司可能没有财报，他可能看你说你的客户的 acquiring rate 啊，你客户拿了几家呀，然后规模多大呀，然后你的客户是谁呀，或者说你的 market penetration， 你已经渗透多少用户啊。因为如果你是平台的话，可能很多都是说你要有多少个使用者啊，流量，反正就是说在 A 轮跟 B 轮后，甚至在 IPO 之前呢，他们都开始强调你的数字，而不是像 Angel Round， 就是说是非常的佛心这样子。
嗯，
好，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都只是说那个新创想要存活的过程嘛。那我们其实今天面试的这些新创呢，其实他们都已经经过了存活的过程，可以这样讲吗？就他们都已经活过来了，对不对？那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呢？就他们要真正的有他们的业绩。那新创公司，你不是只是说我想要改变世界，然后我做出一个东西出来，然后没有业绩也不行啊，因为你还是有一些团队要养嘛，对不对？
嗯。
那很好的例子就是说，现在很多的企业啊，好比较成熟的企业，像华夏玻璃啊，或者说像我们今天的很多像其他的企业，什么麦特电子啊，或者说哎呀，把名字讲出来好像也不是很好，
反正就是在市面上就是已经成熟的企业，
成熟企业他们也需要在一个成长的动能。所以说新创加企业，或者说比较有规模然后成熟的企业，其实是会在创造一个成长的第二个曲线。这就是这次媒合的一个很大的重点。第一个，我们可以提供新创产业这些试验的地方，甚至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业绩的机会，对不对？那新创呢，也可以透过跟像这些成熟企业的合作呢，达到一个就是说在他对外的宣传，或者说他未来他要进军其他国家市场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背书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道理，就是说我们把彼此的利用价值都放大，对不对？其实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商业逻辑里面，对不对？我就是希望我可以被你利用，你也希望你可以被我利用，我们互相利用，这样才有那个生生不息的这个动能可言，对不对？
嗯，就一个互惠的生态圈的概念嘛，对不对？而且
对
而且就是说
你讲的比较互惠的生态圈，不是互相利用，
互惠啦，对啊，因为其实在传统那种商业的思维上面，就是说，比如说很多公司看到新的科技，他们最喜欢做什么是什么？哦，我就把你买下来，对，我就把你买下来，那就是以后你会变成我的利润中心，或者是你不会成为我的竞争对手。但是这种方式有对买的人投资者有很大的风险，对不对？
对，
也可能是你看技术看不准，然后你买错了，或者是买了之后其实你发现其实对你并不是那么有效。
对，
那对于新创的也是个风险。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被买啊，或者说我本来有很好的想法， 对不对？我可以创造很多价值，可是我见钱眼开了，哎，有钱过来了，那我就交给买我的人了，我就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哦。我弟弟有问你哦，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新创，他就是他的 exit strategy， 就是他的离场的退场的机制，就是卖给大公司嘛。
对，
那我问你哦，那像这样子的情况，你觉得他还是一个新创的Mindset 就是思考模式？我知道以前发生过很多次啊，只是说以现在来看的话，你觉得这样子的公司它还算是有新创的思考策略吗？你觉得？
我觉得 yes and no， yes and no，
yes and no，
yes 的话是说当你脱手的时间点是什么情况，对不对？
嗯，
如果说是当你已经把一个新创的 idea， 对不对？你把你的产品或你服务已经做得非常扎实而且成熟，
嗯，
但是你又发现说到这个顶点，这个点可能是你已经出来在市面上了3年5年以后了，对不对？你发觉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让你的公司在产品或技术上面更加突破的话，那你卖出去，我觉得这是 OK 的，因为你把这个新创做一段落，你在这个节点上你只要画一个句点，对不对？卖出去。那另外一边 no， 就是说你还是在比如说可能你推出的产品或技术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关照，
嗯嗯嗯，
然后就有人说，欸，我要出钱买你了。可是你在这你的产品或服务你还没觉得到达一个极致，或者是到达你觉得差不多你可以满足的部分的时候，你就把它卖出去，因为别人开了高价，人家看到你的 potential， 那你就卖出去，嗯，那这个 idea 就反而不是像是新创，
就感觉你好像是为了钱去做这件事情。
对，
会不会会这样子？
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
对，我也赞成你的想法。我们今天其实只是在聊天，就是聊聊新创，哦，聊聊创业这件事情。那新创跟创业，我觉得其实你需要生活，你需要钱，我觉得 那无可厚非啊。
嗯，
无可厚非啊。可是如果你当初你创业的目的只是为了赚很多钱的话，好像不太适合当新创的创业家。
你比较适合当投资者。
你比较适合当投资家，或者说去
小朋友学投资
换另外一个 podcast。在他的 podcast， 不在我的 podcast 哦。可是如果说你是新创家，我觉得你多少要对解决世界上的问题有一些热忱。我们不要讲改变世界，那个太厉害了，我们讲说至少解决生活或世界上的问题你要有一些热情，对不对？
嗯，
比方讲因为我们今天当一整天的评审，可是我感觉特别深的是，像我们面试的这几家18家企业面，有一家是他觉得他希望能够对社会环境能够帮助企业达到节能减碳的地步，所以说可以让我们的环境更适合下一代居住。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这也是呼应到最近一个蛮夯的三个英文字嘛， ESG
ESG， 对，就是他对 environment 这块其实有非常大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这是你为了下一代的生存嘛，这很重要。
嗯，
那还有另外一家呢，是他是一个非常注重于在写程式语言的一个创办人，然后呢，他认为说他可以帮企业做到一个数位转型，然后自动化的模式，然后他可以收集更多的数据，然后让他企业的机器能够变得更聪明。
嗯，
他觉得这个他很有兴趣，因为他自己写程式，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跟弟弟我们就是有问他，也算是试探性问他，他说 这东西是你自己写的还是你是外包的，对不对？
嗯，对，就是
他的回答是说，我就是 C++ 的 coder。 我听了这句话我就觉得说，嗯，这个东西就是特别打动我。这样讲就是让大家知道我怎么当评审好吧，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说你是真心的喜欢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你是一个业务的 CEO 然后把这件事情就是外包给其他人去做，对不对？
嗯，
业务的 CEO 然后这时候弟弟就看着我的脸，
业务我业务嘴，
我脸是这样长得像业务的 CEO 吗？哎，好像是这样
业务嘴，
哎，自己打自己脸，对吧？哎，哪有企业经营者像我跟玻璃弟弟一样一天到晚跟大家分享我们内心的话？很少嘛。
OK 的啦，
对不对？很少嘛，
可以的啦，
所以大家今年听众听得很开心啊重点是大家听得 也很爽嘛，对不对？嗯，好不好？哎，我又离题了，好，不好意思哦。那我今天的就是跟大家闲聊，就是说第一个我觉得听到的是我觉得这个能量非常好，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可能也他们其实我们今天听的第十八家也没有说每个都是年轻人，有些其实有些现在我觉得新创公司尤其是这些比较成熟就是已经有 business model 出来的新创公司，他们很多都是中年创业。弟弟有没有发现？
嗯，
有成大的博士，对不对？然后有那种 MIT 回来的，对不对？然后就是说创业已经我觉得在这个时代2022年它已经不是非怎么样的人才能创业。你懂意思吗？就是
创业跟岁数无关。
对，就是我们不再说只是年轻，就是说以前我们觉得说你创业要怎么样，
年轻有活力。
不对啦，创业第一件事要干嘛？辍学啊。
哈，
创业的人不能念完学校啦。
对啦，因为早期那些成功的创业
Apple 怎么创业
Apple 嘛，
Amazon 怎么创业，
Facebook
怎么创业，
对对对，
都要辍学不是吗？
都要先辍学是吗？
可是我觉得现在不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那只是电影或是小说给大家一个错误的观念，对吧？像我朋友 Wen 对不对，小朋友学投资也是创业创得很成功啊，对不对？那就是说你不一定要辍学嘛，你也可以是中年转职嘛，你也可以是你突然间有个想要解决一个问题，然后你就去，而且你可能不是离开你本来的工作，你是边在做你的工作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做那件事情了，兼职创业，但不要让你老板知道了。可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样讲就是你的心啊， What's your heart is following， 你的心觉得做什么事是对的你就跟着他去做，这是我觉得一个很强调的观念的。就是说今天我跟波伊弟弟我们当导师，我们也是在看这点，就是说这样是不是让大家知道我怎么当评审OK anyways 反正就让大家知道我觉得也不错，就是我要看的就是你那个创业家或者那个新创公司有没有那个心，就是他有没有那个心跟那个 passion 跟那个热情去解决他觉得很重要的问题。
嗯，
那你今天这十八家有几家好像没有了哦，不要讲是谁，可是就是说大部分的我觉得进来的就是这个，我觉得 StarFab did excellent job， 因为要讲一下就是 StarFab 这个 accelerator 做得非常非常好。
嗯，
这十八家我觉得大概 80% 以上都很有这个热情想要解决某些事情，
对
对不对？你感觉弟弟感觉怎么样？对，
我是觉得有热情之外然后还要就是实践，去实践你的热情，对，这很重要。
像、哦、对对对对，
像今天我看到一个蛮特殊的例子，我在这边就讲，就是我看到哎，行动式的 X 光有没有？
哦，我记得这一家，
对，这家
我
可以看到的时候，虽然很可惜啊，我们的产业跟它不会有什么关系，因为 X 光是给医疗用的嘛。但是你想想看啊，如果是你可以在，就是说有个手持的装置，然后可以去照 X 光片，那你可以解决多少问题？
哎，这解决超多问题，这根本就这就真的是 changing the world。
对啊，
就是大家去思考一下，比如说我现在你知道现在去照 X 光，比如说你健康检查照 X 光是怎么照吗？你就是要去医院哦。然后站在那边哦，然后拿那个辐射防护衣，
铅板穿铅板。对，
我这样讲给大家就知道吧，就是说你一定做过健康检查，然后在那边照嘛，对不对？
嗯。
可是你现在如果有这个手持式的 X 光相机吧，对不对？
嗯。
你可以在家里做 X 光片，
或者某些地区，比如说非洲
偏远地区，
偏远地区，对不对？
比如说苗栗山上。
哈，苗栗山上没有啊，就是说
我只想掉一下苗栗而已。
不要乱掉，不要乱掉。没有，就像比如说一些偏远地区啊，或者是你有想想看，比如说卖到国外，像比如说例如非洲
啊，
对对，
刚果啊，
或者是战区，有没有像有些 人民有没有像比如说乌克兰
战争的时候，然后骨折的时候，然后用 X 光照下去，知道
他们需要就急速治疗，你不太可能再送到医院什么。所以在比如说那种极端情况之下，你就有这个 device， 你就有这机器可以去看说，哎，骨骼状况或肺部的状况有没有的，对啊，主要是这样子。
这个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议题哦，我觉得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看到那个什么，就是说现在很多的怎么讲？就是我们讲我们的厨房啊，哦，厨房的那个流程没有 SOP 化，你知道吗？就是说餐厅的厨房啊，流程没有 SOP 化，对不对？那老师傅的学徒制又不成功，所以怎么样去把所有的餐饮行业整个串联起来之后，变成一个 SOP 的模式，然后去复制？当然，这个梦想是非常远大。哦，对不对？可是我觉得至少有这个想法还蛮不错的啊。你不能说他一定不会成功嘛，可是我觉得有这样子的思考模式不错的啊。我们也常常知道，比如说像我们去餐厅或是酒吧或是去哪里的消费的时候，对于那个食物或是商品的呈现品质忽高忽低，我们觉得很烦恼，对不对？那至少这个新创它就是在解决这一块问题。对，比如说我去叉叉水烟馆的时候，每次水烟都是品质都上上下下。哦 ,playing, 哦对。顺便掉一下，反正他不会听。哦对。哦开玩笑
他不会听。
他好像有听齁，对。
有人在刁你，我跟你讲。
对对对。反正就是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今天的感想就是我们只是稍微浅聊一下。那大家对于说新创还有我们今天合作方案的这些团队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我会把连结放在下面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啊，或者是说反正就是大概就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怎么样找到一个解决世界上问题的一个热情，然后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新创该有的精神。那其实跟你的年纪性别啊，还有你有没有辍学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重点是要那颗心，然后你还要懂得面对困难，因为这些今天新创都已经面对过前面生存，刚才前面讲了生存，
我刚刚一开始聊天聊的生存的部分，
对对，
他们已经过了生存的部分，那现在是要不断的去建立我们叫做 reputation， 就是建立他跟企业合作啊，然后成功的实战案例。对，那我们刚刚其实也听到，我们像其中有一家我们比较熟悉的好朋友，然后像就讲了，反正就 Jerry 的杰伦智仁，他们其实慢慢的要迈向 like 比如说东南亚、啊、大陆啊、海外啊。那就是他已经跨到另外一个领域，就是他从 local 的entrepreneur 怎么讲，就是地方新创变成所谓这种已经不是全国新创，就是说国际的新创，可以这样讲吗？对吧？
对，
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一个我是觉得蛮不错的哦，就是说坚持你觉得是对的事情啊，然后。记得大家如果要当评审的时候要多喝点咖啡，真的头很晕。
OK， 好，那我就是今天我们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当新创评审的一个内容。
对，然后弟弟的咖啡因的摄取好像不用太多都可以，对吧？我是需要喝很多杯。
那你要待会再来一杯？
我待会可能要去再去一杯。好了，玻璃兄弟是一个知识分享的平台，然后由我玻璃哥跟玻璃弟弟哈，每个礼拜跟大家分享我们看到有趣的人事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事情的观点跟看法，还有包括经营企业。还有对社会上议题的一些有趣的讨论哦。那玻璃兄弟，我们就
下次再见，
记得订阅关注，拜拜，
拜拜。